任延安，住在正大重机公司家属宿舍重机新村。新村名不符实，一看便知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产物，陈旧而破败。虽说隔着几千里地，又是头一次来，孙和平倒也没多少陌生感。北柴股份也有过这样的家属区，前几年拆迁了，员工们现已住上了公司原址开发的新商品房。孙和平因此很感慨，走进新村大门，看着眼前色彩单调灰暗的人和物，对田野和前平议论说，正大重机很像我们公司七八年前呢。田野四处看着说，是啊，亲自到这里走走，我也有信心了。前平却说，不过那位任总现在仍住在这里，倒让我挺敬佩。孙和平马上想到，北柴股份困难时，他和几个厂领导没和大家同甘共苦，而是在外面买了几大套商品房住着，就觉得钱平对任延安的敬佩，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批评。于是便说，这种事也得辩证的看，好领导不能只会陪大家过穷日子，而是要能领着大家多过上富日子。钱平忙扮上笑脸，哎，孙总，我这也是随便一说，你别误会啊。孙和平道，我误会啥？你们现在谁没好房子住？这才又说起了任延安，任总这么做应该肯定，但我更希望他能开动脑筋，把资本市场上的钱搞进来，把这片上世纪的建筑垃圾全拆掉，建一片新花园。田野打趣道，这不，咱们今天不是赶着抢着给他送钱来了吗？孙和平眼皮一翻，送啥钱？我是和他一起到资本市场上圈钱。小仲这趟差事没办好，见面后一直不怎么言语，这时说话了，虽说陪着一份小心，观点却不含糊。孙董、田总，别看这里不咋地，可人家厂区并不比咱差多少，人家这是有传统的，先生产后生活嘛。孙和平没怀疑小仲的话，觉得先生产后生活完全有可能。任延安是老派人物，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干法正是老派人物的风格之一。这么说着看着，孙和平一行来到了新村最后面一座老楼前。老楼是红砖楼，典型的苏式风格，应该是上世纪中苏友好年代的特殊产物，虽说破旧不堪，却仍保持着一种没落贵族式的尊严。斑驳的墙面粉刷一新，在前面一片灰暗破平房的映衬下，也算得上鹤立鸡群了。小仲指了指老楼中间一个门，说任延安就住门内二楼201。这时时间已过六点，任延安应该下班了。孙和平想，如果运气够好的话，他们应该在半小时之内堵到他，就算运气不好，任延安在厂里有活动，他们也不怕奉陪。赶过来之前，他们已提前吃过了晚饭，却也有些尴尬。田野嘀咕说，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未见一个即将被其控股的下属企业老总，竟要取此下策，将来传出去只怕要被别人笑话。孙和平却不这么认为，说是恰恰相反，这事传出去必是一段佳话。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出了诸葛亮，我们在他门口罚上半夜一夜战算得了啥？七月天又不冷。钱平一怔说，还准备等个半夜一夜呀？孙和平说，对，咱和任延安同志不见不散了，除非他不回来了。小仲忙道，肯定会回来的，任延安这人从不参加应酬，就是和 GPO 的代表谈判也只参加谈，不陪吃饭，一般都是副手们陪。于是便等， 在老楼对面花坛前等。这时天还大亮着，西边的天际火红一片，花坛四周的树荫下还有两波退休工人模样的老人们围在一起打牌。在等的过程中，先是晚霞和天光消失了，天色暗淡下来，打牌的人散了，继而星星出现了，越来越多，夜幕正式降临。一直等到快九点，一辆轿车驶了过来，雪亮的车灯撕破夜幕。孙和平和田野一阵欣喜，以为任延安回来了，忙在小众的引导下往车前走。走到车前一看，下车的却是一位管生产的副厂长，住中门一楼。副厂长一见小众就认出来了，说你咋还没走啊？小众说，我们董事长总经理非要见到任总，我哪敢走啊。副厂长这才知道和小钟一起站在他面前的都是什么人，不敢造次了，走到远处打了个电话，回来后说，孙董、田总，任总没想到你们会到家门口等他，可他呢厂里还有不少事，一时半会儿怕回不来，要你们别等了，先回去歇着。孙和平笑道，哈，没见着任总，我哪敢回宾馆歇着，我们继续等。副厂长说，何必呢，哦，任总还说了他明天去宾馆看你们。孙和平才不上当呢，今夜若见不着他，明天只怕就更难了，没准明天一早就会接到任延安一个电话，说什么飞北京或飞上海了，因此深表歉意。这事他就常干嘛，他不想见的人根本就别想见上他，却也不便把话说破，只对那副厂长道，你歇着去，我们还是等任总吧。副厂长没法说服他们离去，只得回家，竟没敢让他们到家里坐。田野沮丧极了，说，小郑说的不错呀，我们这是进了敌占区啊。钱平也抱怨说，就是来时想到过难，却不知会这么难。孙和平先没作声，后来看看满天繁星，说起了当年。要说难，能比当年更难吗？客户退货，债主堵门，全厂8000号人一年零9个月没发工资，我不也带着你们四处求人吗？求平州各大银行，求不来就和刘必定想法去骗，求老同学杨柳，只要他能给咱们一口饭吃，把咱们收编进他们北众集团，我都恨不得跪下给他磕头，抱着他的腿喊爹。田野感叹道，这困难是求人，没想到今天财大气粗了还求人。孙和平说，同样是求人，但性质不同，过去求人是为了活下去，取得生存权，今天求人是为壮大自己，不抓住机会壮大自己，将来咱还会为生存权去求人，这是我绝不愿再见到的，所以我宁愿在这罚站。这话说的不无悲壮，田野前平像是被震撼了，半天无话。这么说着又过了一小时，快10点时，任延安终于被逼出来了。从专车里下来后，任延安没啥歉意，礼节性的和大家一一握了握手，淡淡的说了句，既然来了就屋里坐吧。说吧，径自进门上了楼。上楼到了任延安家，任延安仍没好脸色，让他们在客厅的老式沙发上坐下，招呼老婆给他们一人倒了杯白水，自己就在老婆伺候下吃起饭来，说是没想到和 JPO 的人谈了这么久，现在还没吃晚饭呢。孙和平说，好，任总，那您吃您的饭，我说我的事儿，我们不多耽误您的宝贵时间，话说完马上就走，给您也给正大重机提供一种选择。任延安根本不看他，喝着小米粥咬着馍，不冷不热地说， 我和郑大重机没啥要选择的，我们正和 JPO 谈着， JPO 就是我们的选择。孙和平说，就算你们选择了 JPO， 听听我的想法总没坏处吧。任延安耷拉着眼皮继续喝粥，喝粥声很响。那你说，随便说。孙和平说了起来，任总，今天我们在您家门口等了4小时，在这4小时里我感慨挺多。北柴股份也是从计划经济年代走过来的，我也曾是一个国营大厂的厂长。哎，任总，您不会嫌我太啰嗦吧？任延安抬头看了孙和平一眼，你随便想说啥都可以，我洗耳恭听。你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能等我4小时，我也可以陪你一夜。情况看来相当不好，任延安和郑大重机十有八九是铁了心要追随 GPO 了，可能马上签合作协议，甚至已经签了协议。如果郑大重机和 GPO 的合作真成了现实，他手上希望汽车的控股权也就失去了战略意义。这无疑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就像当年进入北重集团，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北柴股份在生死关头进入北重，在北重的扶持下成功在香港上市，是北柴股份成为伟大企业的起点。今天通过郑大重机获得重卡机械的整装能力，则是北柴股份成为一个伟大企业的重要转折点。没有郑大重机，北柴股份只能是个发动机制造商，因此他不能放弃，绝不能。他必须说服任延安和郑大重机参与他和北柴股份创造伟大企业的历史过程，哪怕他们和 JPO 的协议已经签订，也要说服任延安予以撕毁。他相信参与创造一个伟大企业是有诱惑力的。任总，我刚才说了，我也曾是国营大厂厂长，您面对的局面我也曾面对过，而且远比您困难，因此您和郑大重机急于引进 JPO 我不奇怪，就像当年我不得不投奔北重一样。但这里有一个区别，我和北柴当时是别无选择，厂子停产瘫痪，银行停止贷款，资不抵债，而目前的郑大重机不是这个情况啊，虽有些压力，但不存在生存问题。你们在北中国市场仍是北重集团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海外呢，欧美先不说，西北亚市场完全在你们手上，仍有成长为一个伟大企业的可能。任延安冷冷道，多谢你的恭维，我想 JPO 就是个伟大的企业。孙和平激动起来，是的， JPO 是个伟大的企业，但不是您和郑大重机缔造的伟大企业。加盟 JPO， 你们就成了 JPO 的一部分，在中国民族工业伟大企业的名录上将永远不会再有郑大重机。其实你们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参与缔造一个伟大企业，民族品牌的伟大企业。任延安插了一句，是的，这个民族品牌的伟大企业叫北重集团。不不，任总，我说的这个企业叫北柴股份，而不是北重集团。任延安怔了一下，放下手上的碗，你们北柴不就在北重旗下吗？孙和平看到了希望，马上表明态度，不，将来的北柴肯定不在北重集团旗下，否则我没必要来见你。继而又说，任总，您是我国重卡装备行业的专家，为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崛起奉献了毕生精力。据我所知，5年前您为了保住郑大重机民族品牌，拒绝了 JPO 的高薪诱惑，甚至在有关部门已经决定引入 JPO 的情况下，你仍坚持反对意见。任延安摆了摆手，哎，孙董，过去的事不要说了，请你说现在。好，说现在。现在我的想法是，利用北柴股份的融资平台，将郑大重机优质资产整合进入北柴股份，加大对郑大重机的投入，扶持郑大做大做强。 最终北柴股份、正大重机和希望汽车合三为一，以北柴股份集团的名义在香港和内地整体上市。顺便说一句，未来的北柴集团将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高管层集体持股，相信任总不会反对吧。田野及时地插上来，另外高管的年薪也不低，大致在人民币150万至300万之间，目前我的年薪200万，孙董接近300万了。孙和平注意到任延安脸面上没露出啥，但听得认真了，喝粥的声音明显小了起来，于是又恳切说，任总，我今天并不要求您马上给我们一个答复，只是希望您和正大重机知道还有另一种双赢的选择。任延安这时吃得差不多了，推开碗也坐到沙发上，让老婆切了个西瓜招呼大家吃。吃西瓜时，任延安才说，孙董，你是不是说完了？你若说完了，我就要问些问题了，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孙和平笑道，哈，只要我能回答的一定都回答。任总，您请问吧。任延安问，希望汽车2亿1000万股权是不是已经落到你们手上？孙和平答，啊，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只是股权转让合同暂时还没签。任延安想了想问，为啥暂时还没签？孙董，你和北柴又在想什么？孙和平很坦率，没您任总认同，我和北柴无法入主正大重机，要希望汽车股权有多大意义啊？转让方又一再涨价，所以我不敢乱签呢。任延安脸上有了些笑意，北柴股份整合正大重机和希望汽车，做成了拥有整装能力的大集团，那你们的老子公司北重集团咋办呢？孙和平道，好办，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就是把北柴股份国有股权从北重集团划拨到省国资委直管，形成平行的两大独立的集团企业。任延安点了点头，这就是说未来的两大集团是竞争的关系，北重和他旗下的北方重工仍将以南中国市场为依托进行一次次北伐，我们呢则仍要为争夺南中国的广大市场对北重发起一场场攻势。孙和平乐了，任总，我终于听到了一个让我欣慰的词，我们。是的，正大重机和北柴股份的融合不但不会失去啥，反而得到了新的战斗力，新的我们诞生了，这个新我们将改变重卡机械的行业布局。任延安果然内向，面对如此诱人的前景仍不动声色，继续问，孙董，据我所知，哦对了，你刚才也说了，北重扶植过北柴股份，北重集团的杨柳还是你大学同学，你背叛北重集团和杨柳心能安吗？孙和平决绝地道，这是两回事，核心扯不到一起，一个伟大企业的成长必然伴随着无数血泪，自己的血泪和别人的血泪，伟大企业的文化一定是非凡的文化，绝不是常人和俗人能理解的。我那位老同学如果认为我今天的所作所为是背叛，那我只能认为他是个二流角色。任延安没再问下去，说，好，孙董，你们的想法我知道了，容我再想想，也和班子里的同志商量一下吧。孙和平看出了主人送客的意思，遂和田野等人起身告辞。不料走到门口，任延安又说了句，孙董，希望汽车的合同我个人建议你们尽快签下来，免得夜长梦多。孙和平大喜过望，一把握住任延安的手说，谢谢您的提醒。任延安却又正经作色道，哎，孙董，我可没答应你们什么呀。孙和平心照不宣道，是，您和正大重机没答应我什么，我们也没说什么呀，北柴股份受让希望汽车本来就是正常市场行为嘛。又试探问， 哎，任总，我们大老远来了，能到厂里看看吗？就是随便看看。任延安略一沉思，可以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亲自过来陪你们。这夜回到宾馆，孙和平颇为兴奋，考虑到刘必定那边的合同还没签字，上网看新闻时顺便看了看股市收市情况，这一看吓出了一身冷汗。希望汽车后市突然异动起来，成交量一下子放大到了500多万股，而且竟是以3元898的涨停价报收的，这是咋回事？刚刚逝去的这个下午都发生了啥？哪条狼进场了？谁动了他的奶酪？谁？